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一处警察哨所星期五发生汽车炸弹爆炸，8人丧生。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之后首次视察以大陆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美俄领导人努力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分歧。另外，俄罗斯议员的儿子在美国被判欺诈罪成立。首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课讨论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的华裔教授指出，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星期五，土耳其东南的吉兹瑞市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8名警官丧生，数十人受伤。当地电视新闻频道显示，在一个据信是警察哨所的地方发生爆炸之后，天空当中弥漫着浓浓的黑烟。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6点半左右。吉兹瑞在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的舍尔纳克省，人口以库尔德人为主。据报道，土耳其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把这次袭击归咎于被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据信，这个组织参与了同一地区的一系列的袭击，他至少声称对一处警察站的袭击负责。库尔德工人党在1984年发动武装叛乱，谋求在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交界的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家园，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斗中丧生。去年，在土耳其战机袭击了这个组织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训练基地之后，该组织的武装部队废止了和安卡拉历时3年的停火。与此同时，这个组织的战士也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安卡拉还轰炸了库尔德工人党的其他几个基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警长毕沙尔星期五说，索马里安全部队表示，他们已经控制结束了对首都一家海滨餐厅的包围，至少有7位平民和2名袭击者在袭击中丧生。毕沙尔表示，袭击在星期五拂晓之前结束。他在袭击的现场说，安全部队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行动，并且营救出大多数被困在餐厅里的平民。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家餐厅。袭击开始于星期四的晚上，当时一枚汽车炸弹在班纳迪尔海滨餐厅附近爆炸，之后发生了枪战。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很快声称对袭击负责。目击者看到星期五的清晨，志愿人员抬着尸体离开袭击的现场。摩加迪沙的紧急救护车也把4名伤员运到了医院。与基地恐怖组织相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正试图通过发动恐怖主义行动来推翻索马里政府。警方和安全官员说，旅游景点是他们经常袭击的目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8月24号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的试验，显示朝鲜在提升向美国本土或者世界其他任何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取得了切实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朝鲜这次最新的导弹发射是星期三清晨在沿海城市新浦附近进行的，导弹飞行了大约500公里，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的海域。几个小时后，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 日本和韩国严厉谴责了平壤的行为。
このような挑発行動は断じて容認できない。
此类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确认日中韩三国将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力促朝鲜不要采取挑衅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安保理決議の遵守を強く求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いたしました。
外界认为朝鲜目前研发潜射导弹的能力处于初级阶段，平壤此前在四月进行了潜射导弹实验，导弹发射之后只飞行了30公里便坠入大海。朝鲜一再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违反联合国有关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朝鲜今年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远程火箭发射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对朝鲜实施了严厉制裁。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政府表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国际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落实。同时，菲律宾政府还表示，马尼拉将以自主的方式与北京进行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个国际仲裁庭今年七月就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后，马尼拉当局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和坚定的回应。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8月24号在访问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说，北京和马尼拉都必须接受这项国际仲裁。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仅菲律宾，而且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都会坚决要求落实那项仲裁决定。
菲律宾前政府曾把它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一个国际仲裁院，并在今年7月12号获得了几乎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北京坚称马尼拉提请的仲裁案不合法，并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今年6月底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政府一直低调处理这项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他正在努力寻求跟北京直接对话，还表示不会在即将举行的一个地区领导人会议上提及南中国海仲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对马尼拉的做法表示赞赏。
中方欢迎杜特尔特总统关于菲方不会在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这么一个表态。中方始终致力于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和平的解决有关南海争议。
美国和其他盟国呼吁尊重仲裁结果，但是杜特尔特说菲律宾政府将依照国家利益走自己的路，以自主方式处理与北京的争端，并努力寻找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自从杜特尔特政府上任以来，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不断遇到挫折。不过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认为，马尼拉领导人明白菲律宾需要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帮助，共同维护其领土和领海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四在富士山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几十架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辆参加了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60架飞机、8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参加了演习，公开演示了日本军队在保卫领土时将使用的战术与装备。这次在日本最高峰富士山脚下的年度实弹演习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观众。
我认为短期内我们不会有战争，就算有，在看完今天的演习后，我认为自卫队能够保护我们，他们的战力相当强大。
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担忧使日本军方在二战战败后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之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声望。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仰赖自卫队对付朝鲜的导弹攻击。从今天的演习看来，我想我们很安全。
日本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正在加强军力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和朝鲜不断咄咄逼人的态势。随着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减退，日本的军事重心转为保护绵延数千里的海上领土。 日本、台湾和中国在他们之间的一些小岛的主权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端。不过，来自朝鲜的威胁仍然是日本军方的巨大担忧。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了对日本的潜射弹道导弹的试射，称其是巨大的成功。另外，据报道，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星期四在东京会晤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玛丽斯·潘恩。潘恩表示，澳大利亚认为同日本的伙伴关系是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之后首次视察以大陆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他敦促部队改善和提高战力，并且承诺努力提升台军的装备水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军方星期四在南部屏东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军演，总统蔡英文以三军统帅身份到场视察，这是他就任以来首次亲临台军演习现场。
今天是我上任以来以三军统帅的身份第一次参与演习，各位在演习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认真的态度，我会永远记得。保家卫民是国军的工作，我们要一起为这个任务全力以赴。
演习中100多名伞兵模拟大陆解放军试图入侵台湾的某军事基地。蔡英文主政以来，两岸关系温度骤降。据报，中国大陆有1500枚左右的导弹指向台湾，大陆武力收复台湾依然被认为是台湾的最大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官媒不断报道解放军各类大规模军演的消息。中国的军演有的在本土进行，有的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进行。蔡英文说，台湾军队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外部结构限制，有的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还不够好。法新社说，蔡英文就任后台军接连发生重大事故，蔡英文特别向最近坦克坠河事件中殉职的4名官兵致敬。蔡英文总统说，台湾军队要吸取经验教训，并且承诺政府将帮助军队提升装备水平。美国上个月宣布了对台1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为印度设计和生产一种潜艇的技术数据大量外泄，印度正在全力展开调查。面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一事件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战略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法国国防承包商 DCNS 公司为印度海军设计的鱿鱼级潜艇目前正在印度孟买的造船基地建造。不过该潜艇大约22万页技术数据资料外泄，印度国防部正在紧急评估事件带来的破坏。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星期三说，
我已指示海军司令分析整个事件，其中包括泄露的内容、外泄内容中有关印度的部分。假如外泄内容涉及印度，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资料显示，鱿鱼级潜艇是法国 DCNS 公司等联合研发的常规动力潜艇，可携带18枚鱼雷或30枚水雷以及反舰导弹，成员22至30名。印度海军目前有潜艇13艘，不过只有一半可以随时使用，其余多为老旧产品，急需更新换代。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说，
What I understand,
我了解的情况是有黑客行动存在，我是昨天12点左右知道此事的，因此我们将调查问题的各个方面。
路透社说，印度潜艇的薄弱现状和印度洋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舰队形成巨大反差，因此这次事件的战略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已经购买这种潜艇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智利等国军队，也对这款潜艇资料外泄事件感到不安。澳大利亚则重新审查这家法国公司为澳大利亚所建潜艇的技术数据，确保与印度订购的鱿鱼级产品型号无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在土耳其军队与盟军发动跨国界进攻之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声称他们正在从幼发拉底河东的基地撤出。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一直是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将库尔德武装看作是关键的同盟，而土耳其则将其看作是土耳其库尔德分裂者的恐怖主义同盟。美国领导的盟军发言人说，库尔德武装向东移动是要准备最终解放拉卡，目前还不清楚库尔德武装是否会像土耳其进攻之前要求的那样全部撤离。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负责人拉米拉曼告诉阿拉伯媒体，库尔德武装人员还在幼发拉底河西边作战，并且占领了一些地区。土耳其外长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早些时候跟他通过电话，并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会撤离。副总统拜登本星期告诉土耳其领导人，库尔德武装如果不退回到幼发拉底河对岸，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克里星期四在沙特阿拉伯与沙特王子萨勒曼和来自巴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外交官讨论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克里希望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晤之前加强对叙利亚计划的支持。克里星期四晚上离开沙特阿拉伯前往日内瓦，他计划星期五早上跟拉夫罗夫会谈。前几轮谈判没有能够达到结束叙利亚冲突的目的。美国和俄罗斯对冲突敌对双方的支持使叙利亚的局势复杂化。一名俄罗斯议员的儿子因为涉嫌组织全球黑客团伙被判有罪。检察官称，这是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信用卡盗卖案。罗曼·谢列兹涅夫是俄罗斯议员瓦列里·谢列兹涅夫的儿子。星期四，在陪审团经过不到两天的审判之后，他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家法院被判有罪。谢列兹涅夫被判犯有38项被指控的罪行，其中包括9项黑客入侵罪和10项电信诈骗罪。他12月接受判刑的时候，可能面临长达40年的有期徒刑。检察官说，他的欺盗行为导致 1.7 亿美金的信用卡损失。谢列兹涅夫的律师约翰·布朗恩表示，他在内华达州和乔治亚州面临同样的指控，不过誓言要提出上诉。谢列兹涅夫被控操纵了一个黑客入侵计划，通过入侵餐馆的电脑系统偷窃信用卡号码。助理检察官巴伯萨星期三在结案陈词中说，谢列兹涅夫使用多个网络绰号，以俄罗斯海参崴为基地从事这一诈骗阴谋。他2014年在马尔代夫被捕的时候，调查人员从他的电脑上发现了170万个被盗的信用卡的号码以及电脑服务器的密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防备俄罗斯可能发动新的入侵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问题可能在杭州下月初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被讨论。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站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也不会更多的支持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乌克兰总统府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波罗申科总统和乌克兰人民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习近平称，中国是第一批承认乌克兰独立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乌克兰人民根据自己的特点所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习近平还强调，希望能够同波罗申科总统共同努力发展两国关系。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最近再度升级。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与乌克兰军队每天都在激烈交火。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紧张对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此时表态支持乌克兰引人关注。习近平的贺电被乌克兰媒体广泛报道，也被许多俄罗斯媒体转载。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认为，与乌克兰目前的处境相似，中国过去也有领土被瓜分、遭人侵略的历史。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并不明确地站在俄罗斯一边，因此也就不要期望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能够更多地支持中国。学者格罗金认为，支持应该是相互的，如果中国需要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支持，俄罗斯当然想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回报。另一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也未必愿意看到中国更多地介入其中。格罗金说，没有人期望中国更多影响、更深介入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事情。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各自的事情，双方应该各自分别处理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而不是混在一起。曾经参与解决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明斯克谈判的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应该吸引中国介入解决乌克兰危机。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紧张局势的升级，许多学者认为，乌克兰问题很可能在下个月初在中国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被讨论。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下月初在杭州讨论乌克兰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最近表示抓获了在克里米亚从事破坏的乌克兰特工，紧张局势因此升级。普京总统表态说，讨论乌克兰问题有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乌克兰参加的诺曼底四方会谈在杭州举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期望在杭州会讨论乌克兰问题。尽管现在波罗申科和普京两人的表态和口气都极其强硬，但是外交活动的任务恰恰是降低这种紧张气氛。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将前往杭州访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月初曾表示，在杭州举行乌克兰问题诺曼底四方会谈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波罗申科应该获得中国方面的访问邀请。波罗申科今年春季在华盛顿曾经同习近平短暂会晤，并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外长四月份访问中国，希望能够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前进，并强调两国关系发展不应该受第三国的影响。乌克兰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也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希望能够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乌克兰媒体报道，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贸易规模急剧缩减之际，乌克兰与中国和土耳其等国的贸易额却在增加，中国在今年很可能成为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克兰国防部不久前透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同美国等其他北约国家一样，也对乌克兰军队提供了援助。欧洲和前苏联地区国家领导人同习近平一样，也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站在乌克兰一边的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再次强调，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法国总统奥朗德说，尽管面对各种压力和危机，乌克兰仍然能够巩固自己的独立，并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在欧洲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参加乌克兰独立25周年庆典活动的波兰总统杜达在首都基辅表示，波兰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同时全方面地支持乌克兰融入西方的努力。乌克兰媒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贺电最能感动乌克兰人。奥巴马说，在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威胁之际，乌克兰8月24日庆祝自己独立日非常重要。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时，美国会同乌克兰站在一起。 在星期三的乌克兰独立庆典活动中，首都基辅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展示了一批新式武器。阅兵的乌克兰军队身着新式军服。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入侵除了推动乌克兰加紧打造一支全新的武装部队外，新式军服更凸显乌克兰想极力摆脱苏军的影响。新式军服的设计基于上个世纪初争取独立时期的乌克兰军服。波罗申科总统警告俄罗斯不要侵略和冒险。一名乌克兰总统助理稍早前表示，普京当局最担心乌克兰的民主建设和融入西方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因为那样将会对俄罗斯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俄罗斯一直不放弃对乌克兰的侵略企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还没有正式的实施，改革社会组织意见接踵而至。这些法规相继的出台，到底是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健康的有序发展，还是便于政府的进一步监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从登记注册、管理监督、财政和人才等各方面指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可能发展方向，但语言比较笼统。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维权律师滕彪表示，这份意见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新鲜信息，主要目的还是维稳。他说，
关键就在于就是当局他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根本的态度和这种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定位。
这份意见称，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官方的态度似乎是要借此意见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滕彪认为，此前一系列政府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已经明确了其真实态度。他说，
把这些维权类的争取权利的一些这个社会组织，或者是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当作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一个工具。
从公布的意见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想要更多的鼓励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简化了很多繁琐的申请步骤。滕彪分析称，这些是对政府职能有所补充、有所帮助的领域，同时也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他说，
我个人分析，他通过这样的这种新的意见、新的文件，想要一方面来回应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就是想进行一些掩饰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对于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网打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对针对民间的这种恐慌，他表明一个态度，就是那只要你不碰意识形态，不碰这些人权啊，这种民间的街头活动啊，然后不与这个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啊。一些组织还是有空间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通知要对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建立社会组织的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并规范涉外活动。通知还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要求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的组织，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要选派指导员、联络员。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中国从事性少数人群权益活动的组织者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最新的意见。 与滕彪一样，他也认为其中的内容并不新鲜。对他而言，重要的在于颁布这类规章的出发点是否如政府所说，更好地规范市场，为正规的社会组织服务。反之，如果只是便于管理者的工作，那可能让社会组织的工作更加繁复。鉴于意见刚刚新鲜出炉，这名组织者表示他还处在观望态度，并不清楚可能出现的影响。不过他也告诉记者，他的组织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得到了认可的，较为规范，因此近年来他们的活动在不同的城市都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这个领域在中国社会尚且有些敏感。新的意见会带来什么改变，大家都还不太确定。不过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境外 NGO 管理法虽然还要到2017年1月1日才生效，但影响已经出现，不少境外 NGO 都已表示这些管控条例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对于最新发表的意见，美国国务院也于周一立刻表明了态度，说我们呼吁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主办一年两次湘江论坛的湘江文化交流基金会本星期稍早表示，基金会接获中国国台办和中联办电话通知，称论坛邀请的包括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在内的三位台湾主讲嘉宾无法入境香港。有分析表示，这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就任以后才首次出现的情况，预示两岸关系的僵局进一步恶化。港府发言人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湘江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江促会8月23日透露，将于周四举行的题为《两岸关系如何化解》的湘江论坛，一两个月前向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行政院陆委会咨询委员范世平、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等发出邀请，三人已办好来港签证。不过江促会接获国台办和中联办电话，称三人因不同原因无法入境香港。报道表示，曾任台湾在香港设立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江促会表示，北京方面解释，杨伟忠因日前同意成为清算国民党党产的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不适合。而今年4月曾来港参加湘江论坛的民进党籍的郭正亮，则因为8月9日递补成为立法委员。本身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范世平，则早前在自由时报发表文章，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支持及同情。江促会还表示，这个情况是蔡英文总统上台后才出现。据来自国台办的消息，所有在民进党出任公职的人员都将不能入境香港。但江促会表示，北京官员在电话中没有解释这是否是新政策或做法将持续多久等。报道还称，江促会表示湘江论坛每年举办两次，邀请台湾蓝绿阵营政党学者等来港交流，即使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也没有发生过类似被拒入境事件。江促会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相当敏感，担心从2002年就举办的论坛未来无法继续下去。不过江促会证实，没有香港入境处或其他官员联络他。特区政府发言人则回应媒体查询称，不评论个别个案。据报道，上周曾一度传出主张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的时代力量将派该党立法委员洪慈庸赴港为本土派青年新政选举站台。消息虽然被证实是误传，但港府第二天还是主动发稿回应，称不欢迎台独人士来港。前民进党中央党部文宣部副主任及青年部主任、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办公室主任周永红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他目前的身份不好评论这次事件是否表明两岸关系僵局进一步恶化，但至少是对化解僵局没有帮助。他说，
两岸的僵局其实是因为北京设了一个前提，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那其实交往很难是预设前提的。那就以这一次的例子来说，就是要解决两岸僵局，但是他首先做的这一个动作却是不让你入境，那这是最基本的嘛。入境这件事情或碰面这个事情都有前提，很难有僵局的解决了。
前台湾陆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吴怀思星期三表示，事件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冲击两岸关系，但不至于到了全面封杀民进党公职人员的地步。他说，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三个党之间的交往啊，会显得这个更错综复杂一些，对未来的民共两党也好，国共两党一定有必然的影响，这是一定程度会有的。但是不是所谓的全面封杀，我觉得还不至于。
被誉为民进党新生代的周永红表示，类似事件的发生都会让台湾民众对北京产生反感和疏离感，对拉近台湾民众对北京的情感没有好处。他说，
这肯定是让台湾民众对于北京有更强烈的反感。事实上两岸的政府跟社会其实是分开的这两件事嘛，但他的针对政府这些举措却刚恰恰好好是团结了台湾的公民社会，让公民社会对于大陆的首先是政府起了反感嘛。
吴思怀也表示，类似拒绝入境的事件肯定会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不利于化解两岸关系的僵局。他说，
一个是疏离感肯定会增加，但是我想更确切的形容是我们台湾人民的不安定的感觉会越来越高，来自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于两岸关系可能变数的一个不确定感，会感到惶恐，他们的不安定感会增加很高。
曾担任国民党和朱立伦竞选总统阵营发言人的杨北忠，因经常批评国民党，今年六月被开除党籍，在约一周前同意接任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后，被许多前国民党同仁批评忘恩负义。杨伟忠星期二上午在脸书上贴文表示，本来星期三要去香港湘江论坛演讲，题目是大国崛起与小国觉醒，正是两岸民族主义的撞击，与会的还有台湾蓝绿人士，但接获主办单位通知，北京临时告知，因为他将接任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清算国民党，因此拒发港签。杨伟忠表示，原以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个人去不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可以看出北京在党产议题上是选择与国民党站在一起。据媒体报道，杨伟忠比较担心的是他未来还能否自由地入出两岸三地，希望这次的拒签是暂时不是长久的，但不会因为无法入境香港而改变言行。湘江论坛这次邀请的第四位主讲嘉宾，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前台联党主席苏进强，这次没有受到影响，将如期参加论坛，主讲题目是两岸重建互信的迷思与出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首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课讨论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的华裔教授何小青，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作为一个寻求六四真相的研究者，他认为最大的困难不是对事实的争论，而是价值之争。他认为，当今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知识分子沉默，都与八九之后当局处于执政危机、重建镇压合法性的整套做法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何小青从201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研讨课。他认为历史真相不清，不是没有人愿意说，而是没有机会。
一方面是讲文化语权的一方， 他们的一个版本。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学者呀、历史学家呀，包括那个亲历者千文母亲他们的这个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往往就是没有这个声音没有发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那种我们要去就是说好好的就真寻求这个真相，对不对？
但是何小青认为，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事实之争，而是价值之争。
这个对后八九以后这种镇压合法性，这个合理化镇压合法性，那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做法，那这种价值影响了这个后八九这一代的年轻的一代，或者甚至是不能说只是年轻人，还有很多中国人的对这个这种自由啊、民主啊这些概念的看法。
虽然在开课过程中曾遭遇爱国愤青，面对事实仍选择相信政府的说辞，何小青仍然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我相信就是说如果真正给他们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个讨论的这种公开讨论的这种自由。
出生于广州，八九民运时还是个高中生的何小青就加入了抗议的行列，那场运动影响了他对生活的选择。2002年他辞去了国内舒适的工作，到加拿大读教育硕士和博士，2008年继续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然后在那里开六四历史研讨课。何小青承认，在当前的政治专制高压下，恐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海内外的历史研究者。
但是这种很深的恐惧或者是自我的审查等等等等，那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这种很深的可能对家庭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朋友的这种爱啊什么的，就是说当这些我们要在恐惧底下做研究的时候，那这个 implication 其实是很 profound 的。
但何小青表示，看到那么多海内外同道聚集一堂参加像文革研讨会这样的活动，令他备受鼓舞。
那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大概什么都不能改变，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是不会有改变。可是我们大家都做一点点一点点，那就是最终就会有一个更加好的明天。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2014年六四25周年时，何小青出版了《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通过采访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沈同和易丹轩，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追寻八九前后个人生活轨迹的演变。2015年，何小青转赴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任历史系助理教授，继续开设天安门研讨课和中国人权课。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刚刚结束了对中国为期5天的访问，期间他与多位中国领导人会面，探讨了缅甸国内和平进程、两国经贸关系以及米松大坝等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访问传达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积极的中缅关系，显示昂山素季务实的对华政策并与前任吴登盛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此行受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两国领导人也反复强调包波情谊。中缅领导人8月21日发布联合新闻稿，表示双方将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优先发展双边关系，推动中缅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美国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孙运表示，这次访问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奠定了中缅关系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
我认为这次访问它首先传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缅关系仍然是正常的，而且中缅关系的发展轨道仍然是积极向上的。那这一点就会把昂山素季他的对华政策和前任的吴登盛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做一个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在上一届政府使得中缅关系陷入低谷后，昂山素季上台后实施务实的对华政策，而中国去年在他还没有正式上台时就邀请昂山访华，向他频频抛出橄榄枝。之前的这些铺垫使得昂山此次中国之行的外交测验高分收场。目前缅甸在很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和平进程。昂山素季访华时表示，我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我们联邦中不同民族的和平与团结。而中国也给了昂山素季一个大礼，那就是三个与中国有关的少数民族叛乱组织，即果敢同盟军、阿拉干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将参加8月31日举行的宾隆会议。这三个武装组织此前都拒绝参加此次和平会议。中国帮助缅甸和平进程当然也出于自己的考量，即边境稳定符合中国利益。这些武装组织带来的频繁的暴力冲突让边境非法玉器和毒品泛滥，同时使得中缅跨边境合法贸易变得艰难。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和仰光达成协议，在边境修建大桥，在仰光和曼德勒修建中方援助的医院，这些友好性质的项目开启了未来大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篇章。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项目上对缅甸的援助将越来越多，这必定意味着缅甸或多或少要在外交上给予中方一定的回报。中方将希望缅甸在战略问题上支持中国，并在国际多边问题上能够支持中方的立场。而昂山素季作为一名被西方喜爱的领导人物，现在又受到中国方面的拉拢，在西方与中国在争议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将给他带来挑战。孙云表示，拿南海问题为例，缅甸的立场是缅甸作为非生索国支持南海争端和平解决，但是到底如何解决，到底是中国和生索国双边还是中国对东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面，缅甸的态度是不置可否的。这样的态度得到了中国的欢迎，虽然缅甸现在没有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是也没有完全支持越南或者菲律宾的立场。他还说，在缅甸与一些西方人权团体或者是一些 NGO 发生矛盾时，昂山素季也有很大的挑战来平衡这两种关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任、缅甸问题专家石衍山同意孙运的看法。由于缅甸国内罗兴亚人的争端，人权问题必定是昂山素季要面对的议题。他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罗兴亚人的人权问题是最重要的议题，因为政治上他必须小心谨慎。他曾经公开表示，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人权偶像。石衍山补充说，昂山素季也控制着民盟与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并希望成为民盟和缅甸政府的唯一声音。他也会始终在原则上支持人权，而且也崇尚人权，但是他明白，现在缅甸在人权问题上不能够谈得太多。目前外界普遍关注昂山素季即将于九月对美国的访问，届时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而奥巴马在缅甸从独裁统治向新民主国家的过渡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联合国等待了十年多之后，北京终于同意让负责赤贫和人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不过，当北京最终批准这个请求，并且允许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本月来访之后，当局却派人跟踪他，并且禁止他与学术界的人士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人权倡导人士说，奥尔斯顿访问期间所受待遇显示当局缺乏诚意。中国否认限制了奥尔斯顿的活动，并指责他说谎。在九天访问之后，奥尔斯顿举行新闻简报会，并告诉记者说，他递交了一份在访问期间希望会面的学者名单。当他抵达后，他被告知很多人被劝告去休假。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however, is that a special rapporteur is much more like a diplomatic.
中国政府的理解却是，特别报告员跟外交来宾差不多，应当加以全面的安全保护。他走到哪里都要有安全人员跟随，而保证这位来宾安全的方式是，不事先通知政府，就不允许他与任何私人会面。
奥尔斯顿称赞了中国近年来摆脱贫困的努力，称这是非凡的。 他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而强大的政治意愿。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城乡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表示了关注。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将面临动乱和群体抗议的风险。习近平主席上台后，中国一直在大力镇压维权人士和民间团体。当局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根除外国影响。奥尔斯顿说，虽然政府在官面上表示支持这类组织和公众参与，但现实情况是相反的。
The unfortunate trend that I have seen is that there are now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been taken.
我看到的不幸趋势是，如今有一些举措正汇集到一起，形成我所说的前行攻势。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社会有一些行动，希望促进讨论政府的政策，试图来调整或适应这些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上面的决定。但这些行动的空间急剧缩小。
Rather than simply accepting what has been determined from the top.
奥尔斯顿的中国行让他略微领教了其中一些民间活动的现状，以及中国民间组织和维权人士如今的感觉。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说，奥尔斯顿被跟踪，而且不准见一些他想见的人，这给访问抹上了污点。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enuine and sincere in,
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诚意安排这次访问，他们就不应当阻止他去见他想见的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共产党正在扩大对各种形式公众讨论的控制，包括学术圈和社交媒体。中国正在推出一部新的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将把这些组织置于公安局的管辖下，并将实施一长串的清单控制他们的运作。在过去这个周末以及在奥尔斯顿访问期间，当局宣布新一轮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将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设立党支部或者联络干部。潘家伟说，这样的要求只会加大民间社会团体面临的艰巨挑战。
对整个民间社会组织来说，新规则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今后只有党才能控制这些组织。
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断然否认奥尔斯顿被禁止与学术界人士见面，并说他有关这次访问的评论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除了他的官方行程和磋商外，他与联合国驻中国的官员、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个人在私下里见了面。
我是想说呢，就如果说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人权，关心的是真正的是人权事业，关心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步，那么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事实，认真地做一些严肃的思考。事实上，他们所推崇的一些发展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的人口带来进步和真正的人权。
中国做出允许奥尔斯顿来访的决定是罕见之举，但这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最初的要求是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还收到了十几个由联合国专家提出的访问要求，目前还没有批准。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孟加拉国的访问当中，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一个主要的议题。这个南亚国家自7月1日在首都达卡一家小店发生恐怖袭击之后，至今仍未平复。这起伊斯兰国宣称发动的袭击导致20名人质丧生，其中有17名是外国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孟加拉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手法比以往更加细腻，他们以外国人、世俗博客、活动人士及少数宗教信仰者为目标。对于一个以信仰和包容知名的穆斯林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变化。孟加拉总理谢赫·哈希纳的政府责怪国内团体， 认为他们是这些死亡事件发生的原因。
谢赫哈希纳政府对此真的只是采取把头埋在沙子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已经有几年了。政府只是想要把责任怪罪给政治反对派，而不愿意承认有任何极端分子的问题。
Whether there are these influences come from all ISIS,
无论这些影响力是来自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只要将来他们再度来袭，孟加拉国都准备好对付这些敌人。
Bangladesh will be is ready to fight all these elements.
孟加拉国、印度、美国及其他国家经常就恐怖主义活动交换情报。穆罕默德·齐亚乌丁认为，这种合作成功地阻止了一些正在计划阶段的可能袭击。
通过这种情报交换，我们得以根除这些潜伏组织。
关注孟加拉国情势的人士丽莎·柯蒂斯注意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在世俗主义及宗教极端分子的分裂意识形态中，正面临着日渐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
克里国务卿应该对谢赫哈希纳总理表明的是，除非政府与反对派有政治对话，否则几乎不可能达成全国性共识来对抗极端主义，而极端主义才是孟加拉国面对的真正威胁。
克里星期一在达卡的公开发言将在孟加拉国内部及海外被仔细检视，那也是对他的访问是否成功、是否能促成双边加强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合作的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8月25号这天，在华盛顿，来自34个国家的移民面对二战纪念园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为了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合作伙伴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把新公民的入籍宣誓典礼移师到了国家公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Candidates,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repeat after me.
40名来自34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美国移民局局长罗瑞格斯的带领下，在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前庄严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Can we have one more round of applause?
25日，总共将有450人在全美各地不同国家公园的16场仪式中完成入籍。这些仪式代表着美国移民局与国家公园管理局自2006年以来的合作关系，两个机构共同推广对公民身份的意识和理解。今年是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的100周年，他们的目标是在这一年举办至少100场这样的入籍仪式。
国家公园管理局代表着美国人伟大的承诺和努力，那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向我们的自然和历史环境进行投资，在这样的地方举行庆祝典礼活动，对他们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罗瑞格斯说，就像二战纪念碑所诠释的，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来捍卫自由、保卫安全，因此在此入籍给人们宣告的誓言增添了更大的意义。这批新公民们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中国山东的杨富龙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
我很高兴。
来自加纳的马哈马沙哈杜再过几天就35岁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还在祖国。对于这场特别的仪式，他十分兴奋。
哦，很有趣，特别是当他们开始点名一个一个的国家时，34个国家听起来太棒了，非常有趣，而且我很自豪参与其中。
沙哈杜说，他怀着寻找更好的机会为家人提供更好生活的初衷来到美国，入籍以后他会更努力为他的国家，也就是美国而服务。根据美国移民局的官网数据，2015年共收到约78.3万份入籍申请，其中共有约73万人获得批准完成宣誓。罗瑞格斯局长说，像这样的欢迎新公民的宣誓仪式每天都在发生，而每一个新公民的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我常说，我们机构审查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一些家庭的希望和梦想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梦想。这通常也是这个家庭在别处的苦难和受到挑战的故事。所以每一次我们举办这样的庆祝仪式，其实都代表着结束的一段历史，一场新的希望，一个家庭新的开始。
当天，美国西部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和马里兰州的麦克亨利堡等地也举行了相同的仪式。截至目前，两个机构已经进行了78场新公民入籍典礼。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